接下来是攻读神话语的时间。我们今天要读的经文在使徒行传四章五到十二节。有弟兄我来读单数节，会众读双数节。使徒行传四章五到十二节。使徒行传四章五节。第二天，官府长老和文士在耶路撒冷聚会。叫使徒站在当中，就问他们说，你们用什么能力，奉谁的名做这事呢？市民的官府和长老啊，倘若今日因为在残疾人身上所行的善事，查问我们他是怎么得了痊愈。他是你们匠人所弃的石头，已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接下来我们请牧师证道，题目是为什么基督信仰是真的。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们刚刚读的那个经文在使徒行传第四章的第十二节，这个是使徒彼得他被官府逮捕在审问的时候，他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这句话说的非常的肯定，非常的绝对，就是说只有耶稣基督一位是救主。请大家往前翻一本书，使徒行传前面就是约翰福音，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第六节。为什么彼得可以这么肯定的宣告只有耶稣基督是救主？耶稣他自己有没有说过类似的话呢？在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第六节，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这一节的上半段我想每个人都很熟悉，你们可能不知道他后面还有一句话，我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耶稣他也非常的肯定的宣布说，他是唯一的道路真理生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今天我们又可以到你面前来。主，我们求圣灵保惠师，真理的圣灵，这个时候用神的话语来引导我们。我们弟兄姐妹无论心里面有什么需要，我们现在是什么样的状况，都让以下的这段时间我们在主面前蒙恩惠得能力。主帮助我们，你的话语进来就照亮我们的心，也成为我们生活中的力量和安慰。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刚刚我们看到就是在圣经里耶稣他自己宣告说他是唯一的道路真理生命。但是我们这个系列是讲生命记，那今天是我们第17次讲生命记。为什么生命记里面会有这么一个题目呢？那还是要请大家看一看生命记的本身。请你们翻到生命记第13章，打开圣经啊，生命记第13章啊。生命记从第12章开始讲的都是生活中的事情，非常的详细。前面讲的都是重点，信仰的一些重点，要怎么敬畏神，怎么听他的话。从12章开始都是讲的很仔细啊，发生什么事情你们要怎么做，一直到28章为止都是很仔细的生活中的事情。而且讲的是说，你们以后，你们进入迦南地之后，到神所应许的地方之后，你们要这样做，这样做。而13章是非常特别的一章。他整章就讲三样，他举了三个例子。 三个非常极端的例子，但是都是要告诉以色列人一件事情，就是说你们绝对不可以离开这位神。万一你们进去迦南地之后，有一个先知或有一个会行神迹的人带领你们，他先行了很大的神迹，带你们去信别的神，你们千万不要跟从他，甚至要把他从你们中间除去。或者甚至说你最亲爱的人，或者是说整个城整个镇里面的人都离开神了，你都不要听从他们。我先把那个第一个例子读给大家听一遍，第13章第一节开始。神的话这样子说，你们中间若有先知或是做梦的起来，做梦就是借着做梦来看异象来未卜先知的那些人，做梦的起来向你显个神迹奇事，对你说，我们去随从你素来所不认识的别神侍奉他吧，他所显的神迹奇事虽有应验，真的管用，你也不可听那先知或是那做梦之人的话，因为这是耶和华你们的神试验你们，允许他发生，试验你们要知道你们是尽心尽性爱耶和华你们的神，不是，你们要顺从耶和华你们的神，敬畏他，谨守他的诫命，听从他的话，侍奉他，专靠他。那先知或是那做梦的，既用言语叛逆那领你们出埃及地救赎你们脱离为奴之家的耶和华你们的神，要勾引你们离开耶和华你神所吩咐你行的道，以便要将他致死，这样就把那恶从你们中间除去。最大的恶就是勾引人离开真神，离开了生命的源头。请往前翻，还是生命记第四章39到40再两节。生命记第四章39 40再两节，请弟兄姐妹一起来读一遍来。所以今日你要知道，也要记在心上，天上地下唯有耶和华他是神，除他以外再无别神，我今日将他的律例诫命晓谕你，你要遵守，使你和你的子孙可以得福，并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的地上得以长久。那弟兄姐妹，我们今天的题目是为什么基督信仰是真的。我们刚刚看到旧约跟新约都讲一件事情你所信的神是独一的真神耶稣基督是唯一的救主。如果你可以把整个的基督信仰把它 sum up 简单的一句话来表达，就是我们信的神是独一的真神，然后我们的救主是唯一的救主，那凭什么基督徒可以讲这句话？我们出去向人家传福音的时候，常常遇到一些慕道的朋友来问我们，那他们的问其实是很有道理的。当我们不信的时候，其实我们也有类似的问题，他们就问说，世界上有这么多宗教，为什么只有你们基督教才是真的？那你说只有耶稣是救主，别人都是假的，你们基督教这样说是不是太霸道了一点？那有人就说，其实大家所相信的都是一个神，只不过是不同的宗教用不同的名字，你们说耶稣，他们说阿拉，有人说是佛祖，其实都是同一个神。那或者有人就说，那宗教都是劝人为善，其实信什么都是一样的。也有人这样说，条条大路通罗马，那不管你信的是什么教，最后都是可以得救的。那有人就说，特别是现代这个 tolerance 就是说，我们要 tolerance 要包容，大家应该要用敞开心怀，彼此包容，和平共存。那别人也没有说你的耶稣是假的，你们为什么要说别的宗教是假的那基督徒为什么这么狭窄？或者有人他就这样说，其实各宗教都是瞎子摸象，有人摸到耳朵，有人摸到尾巴，有人摸到象的腿，但只是都摸到真理的一部分。那所以我们要谦卑一点，我知道自己知道的很有限，那没有看到整只的象，所以对别人也要有相当程度的尊重，你不能说别人是假的，更不能坚持说只有你基督信仰是真的。那今天我们来看一看，为什么基督徒要说只有基督信仰是真的，为什么只有耶稣他是救主。 我刚刚给大家看到那个内部的理由。那其实在耶稣面前，在我们的主面前，我们并没有什么选择余地的。耶稣他很清楚地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够到父那里去，除非就是我们觉得耶稣他说的话是假的。那如果你信的是耶稣的话，那耶稣的话是这样说，除了我以外，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那另外我们也看到使徒的宣告，使徒被捕了，站在这些官府面前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得救。那请大家把这两句话一起来看，这是我们在圣经里面非常绝对也非常排外的两句话。这两句话非常的绝对，就是除我以外，若不借着我，没有别的第二条道路，非常非常的绝对，而且他也非常的排外，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就一点通融的余地都没有，没有别的路，除了耶稣之外，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是非常绝对而且非常排外的话。那基督徒传福音的时候不能说我想怎么传就怎么传，我们就是主耶稣怎么说我们怎么传，圣经怎么告诉我们我们怎么传。那现在就是这个绝对性跟排外性可不可以接受。其实各位朋友弟兄姐妹，你们都是在这种环境中长大，你们从小长大到现在累积这么多知识，那是因为你们接受知识的绝对性跟排外性。你们从小做题目的时候正确答案总是只有一个，考你100题每一题就是有一个答案是对的，你们接受说这个答案有的对有的错，都是在这种情况下接受。那现在就是要考虑一下信仰这件事情是不是跟真理有关的。我们再来看一下圣经整体的教导，刚才我们读了几节经文，我现在再给你们看几节经文。圣经说只有一位，一主，一信，一敬，一神。上个礼拜我们有11位弟兄姐妹受敬，同一个敬礼，信的是同一位主耶稣，相信的是独一的真神。大家虽然来，其实上个礼拜我觉得那个画面非常的美啊。你看那个受敬虽然有这么多人，有老的，有小的，有男的，有女的，有从大陆来的，台湾来的，香港来的，还有美国土生的，但是大家信的是同一位神，接受的是同一个敬礼，归入到同一位主耶稣基督的名下。圣经的教导就是说只有一位，神也是只有一位。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而且很清楚的说，关于救恩方面就没有什么讨价还价的余地，人有了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你有耶稣做你的救主你就得救，你没有耶稣做你的救主就没有得救，没什么讨价还价的余地。那这是圣经的教导，我们了解，因为我们基督徒是相信圣经是神的话，也相信耶稣基督，我们先这样接受了。但我们来看一看那个反对的人，他反对的理由有没有道理呢？那弟兄姐妹，我跟你说，他们的反对其实是有道理的。一般不相信的人的话，他们是会这样子问的，你自己也是这样子问。但是我们来进一步来看一看，就他反对的这个反对的本身，我们要比较有深度的来看一看。因为通常我们自己没有好好的去想这些问题，然后人家问我们的时候我们也答不出来，所以一下子就被问住了，然后甚至会怀疑我信对了没有，那个人的问题我答不出来，这是表示说我信错了。那你对你的信心产生怀疑，其实那个人应该对他的怀疑产生怀疑，所以我这样子怀疑是怀疑对了没有。那我们稍微花点时间来看一看 他们所说的这些话。有一句话我常常听到的，就是宗教都是迷信，无知的人才信教。那这句话本身是不是一个迷信？我们就看一下这个客观的事实。我常常跟弟兄姐妹说，你其实也不要看太远，宗教到底是不是迷信。我们现在是在美国这个洛杉矶，不少的人是来洛杉矶这里念书求学求知识或者做事，觉得这个地方有东西是他们所追求的。很多是来自于无神的国家，无神的背景，他一方面觉得说信教是一种迷信，无知落后，那一方面来这个基督教的国度里面寻求知识。照理说西方文明受基督信仰影响足足2000年，特别是欧洲，它整个的历史都是受基督教的影响。你如果把基督徒的这些科学家文学家各种跟文化有关的人全部拿掉的时候，西方文明几乎是空的，就没了。一切你所那些崇拜的，你所学习的那些对象，绝大部分他们是信主的基督徒。那你看到说在整个的历史发展当中，没有因为说信神而变得说黑暗落后，反而是他们比那些不信神的国家更加的发达，那大家也来这种国家里面去求取知识。你这是看外国人，你要看华人的话更简单。你来了美国，随便走进一家华人教会里面，你去看看坐在你旁边的那些人。那华人教会可以说是知识分子最集中的地方，也是知识水平最高的地方。那些信主的人，他们是最有学问的人，没有一个是无知的人，反而是说人家无知的那个人的本身，他如果愿意谦卑一点，说看我怎么可以说人家无知，好像这些人没有一个像是无知的人，会发现说我原来其实是有点偏见。那大家再看一下这个世界上的宗教，你随便去调查一下世界上的宗教，就全世界的人口大概可以分成两种了，一种是相信有神的存在，一种是没有神的存在，大致上先分这两种。那相信没有神存在的人里面，又可以分成两种人。一种人他就是无神论者。那另外一种人，大家听啊，是没有宗教信仰的人。就他没有说我到底是无神或有神，那我就是没宗教信仰，我不觉得我要去信个什么东西。但他没有说没有神存在。但是这两种加起来的话，大概是不到世界人口的 15%。而且我常常说那个真正的无神论者，世界上其实人数很少。很多人他是顺利的时候他是无神论，但是他遇到困难了，他生病了，他遭难了，他就变成有神论，他就会祷告神啊帮助我。你怎么测验一个人真的是无神论？他坐那个船在大海中快翻了，他都不会去祷告，他就认定说根本没有神，我死也不祷告，我得了绝症生病了，我的亲人得了生病，我也不祷告。那这种人其实不多，很多人他是一帆风顺的时候他说没有神啊，哪里有神，但是真的到了紧要关头的时候，他还是会求神，会去拜佛，会去祷告。那个不算是真正的无神论。但是你把这些都算起来，世界人口大概 15% 以下是这样子，就没有宗教信仰或不相信有神。但其他的绝大多数 85% 他都相信有神的存在，虽然大家信的神不一样，但是在这个地方基督教是跟绝大多数人是站在一起的，是相信有神的存在。那我们可以说宗教都是迷信嘛，只有无知的人都是才会信教嘛？那不是这样子。那我们看看基督教是不是太排外这件事情。我觉得其实这件事情很好办，就是你考虑一下基督信仰它是不是一种真理。那我们都接受真理的排外性，你绝对是接受的。1+1=2，那1+1绝不能让它等于3。那你接受真理是排外性的，而且是绝对性的。那现在就是你是不是接受基督信仰它是一种真理， 耶稣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他说是一种真理。你如果把它当作是一种个人的选择，打个比方，口味，每个人吃饭的口味不一样。那你是四川人的话，你不要说广东菜太甜了。你如果是广东人的话，你也不要说四川菜太辣了。就是每个地方的人有不同的口味，有的人喜欢这种口味，有的人喜欢那种口味。你不要说只有这样子做菜才是对的，也不能规定天下的人只准吃四川菜，那人家就会说你太霸道了。可是如果是做数学题，一加一等于几啊？那就不管你是广东人、四川人、中国人、美国人、非洲人、墨西哥人，答案只有一个，一加一你只能让它等于二，不等于二就是错的。大家都不会觉得说，哎，你这样子做很霸道。那个人喜欢等于三有什么关系？我们要有包容的心啊，你这样子的话处事不好。那反而如果人这样子说的话，就觉得这个人怎么那么奇怪？明明是这样子的，你这种东西有什么好包容的？是就是，不是就不是。那口味是可以随意的，真理却必须绝对，那这是大家都接受的事情。那耶稣说他是真理，那你接不接受耶稣是真理？你如果觉得说，信仰就是看你个人的口味、个人的爱好，有人喜欢信佛教，有人喜欢基督教，你接触什么样的环境你就信什么教，所以你不要去，你们基督教说只有耶稣是唯一的道路、真理、生命的话，你就是很过分。你如果觉得信仰也是一种口味问题、嗜好问题，个人有选择的话，你就会觉得很过分。但是如果你接受说信仰是一个真理的话，那就不太容易，就没有什么问题，你就可以接受，就可以考虑。起码说，你如果基督徒，你觉得说你所信的是真理的话，那你这样子坚持的话，你有你的道理，你可以对他这个坚持，你可以接受啊。而且还有一件事情，弟兄姐妹，如果你真信主的时候，你晓得说，我们不是只是脑袋上就是接受一些道理。有个更重要的，耶稣说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哪里去。父是什么？父跟你是什么关系？耶稣在告诉我们一件蛮有恩典的事情，说天上这位至高的神要做你的父，你信主的这个过程是回到父那里去，是一种儿女跟父之间的关系。那你从这个关系来看的时候，这个基督信仰的排外性就一点都不奇怪了。如果他不排外才奇怪，因为你想想看你自己跟父母之间的关系，说天下有70亿人口，你能够叫爸爸的只有一个，你能够称母亲的叫妈妈的也只有一个，别的人而跟我爸爸年纪差不多，但是你不会叫他爸爸，你的父亲只有一位，你的母亲只有一位。从人间最宝贵的关系来看的话，它是有绝对性跟排外性。而耶稣告诉我们说，你信主的时候，你是回到父那里去，你只有一位父，天上就是这一位父。那基督信仰告诉我们说，它不只是一些头脑上的事情，而是说你跟天父建立起一个宝贵永远性的关系。那还有一句话就是说，那宗教都是劝人为善，那信什么还不都一样？这句话大家也觉得说很有道理，因为有个先入为主的观念，这主要就是要为了做人做好人啊，社会上世界上多一点好人的话，那这个社会也比较平安，也比较美好。所以你不管信什么都是好的啦，只要有点信仰的话，那宗教没有劝人家做坏事，总是你拜佛也好，信耶稣也好，总是会变成比较好一点，所以是劝人为善。所以你东西南北，不管是你哪一个方向来的，不管是哪一个信仰，你只要有点信仰，就是劝人为善就可以了，就觉得说这就好了。所以我们不管你信什么都行。那为什么基督徒讲的不一样呢？大家有没有看到这个整个的说法中心是人，就是你，也是其他的人，这社会上的人。说这个宗教这个信仰是要来帮助我这个人的，我希望多做点好人，多做点好事。 那么我信了耶稣之后，或者另外一个人说我拜了佛之后，我的心肠变好一点了，我对家人比较善良一点，说这是好事情。那这些都是帮助我，我在世界上还有许多的帮，需要各样的帮助，我还需要学业方面的帮助啊，事业方面的帮助啊，身体要更健康啊，等等等等。就是，但是这个宗教是心灵上的帮助，那其他还有别的帮助。那无论怎么样，就是中间就是我了，就这个东西我觉得还不错，就对我有帮助的，所以就选择一种宗教来对你心灵方面的一种帮助，但是整个是以你自己为中心的，然后用这种态度来接受某一种信仰，它实际上能够帮助你行多少的善，那个经过的人自己知道。可是我们基督信仰不是这样子说的，所以是希望大家了解一下，就到底信耶稣是在讲什么，目的跟结果讲错了。信耶稣他的目的不是要劝人为善，但是他的结果是会使人变得更好，是使一个人会做善事变得更好的一个人。信耶稣之后，神进入到我们心里面来，改变我们的生命，我们跟天上的父神建立起一个新的关系，主耶稣在我心里面做主，带领我的人生。那用圣经上的话来说，慢慢慢慢的，圣灵在你里面结出果子来，而这个果子照着圣经所说的，就有这九样的特征啊：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等等，在九个特征，那其中有个是良善，也是让你能够行善变得更好的一个人。但是在整个的中心改变了，不是以我为中心，而是以神为中心，是因为我跟神的关系借着耶稣基督的救赎变好了，然后我进，就是神进入到我里面之后，使我这个人做了一个表现出来的是比以前更好的人。那这个是结果，而不是那个目的。你如果说宗教都是劝人为善，这个劝人为善就变得是一个目的，而那个中心是以人为中心，那这个其实很合华人的胃口。华人整个2000多年，从孔子以来的话，就是 humanism， 就是人道主义、人本主义，都是讲人怎么样吸取一些东西来使我修身养性，使我变成说更好的人。而整个的耶稣所说的是一个全盘大改变，而不是说你再来听场道，多听一些道理使你变得更好的人，而是说耶稣进入到你生命当中全面的改变，使我们能够不知不觉的活出耶稣基督那样子的生命来。那还有一个关于这个瞎子摸象的这种说法，就是说各宗教不管你是佛教、道教、什么什么教、基督教，有的摸到象的耳朵，有的摸到象的尾巴，大家只是 touch 到一小部分的真理，不是 whole picture， 其实你们没有看到整只象，所以你们不要说我抓到一个象的尾巴就说这是个 whole truth。 那这句话它听起来非常的谦卑，就说我们要谦卑哦，我只是摸到一小部分，你不要说我知道的是全部分。所以他用这句话来劝基督徒或其他宗教说，你们要谦卑，你们不要觉得说自己看到的是全部的。但大家知道说这种说法里面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就你说这句话的人他自己本身必须要看到整只象，是不是？他自己要亲眼看到说我知道整只象是什么样子，然后你摸到的只是一部分。如果他自己没有看到整只象的话，他就不能说别人只是瞎子摸象，摸到一部分。那这句话的后面有个 assumption， 其实是个很 arrogant 很骄傲的一种 assumption， 就是说我其实知道整只象是什么样了，但你们都是摸到一部分。或者是说他就坚持我讲这句话就是对的了，你们都是瞎子摸象。那其实当他坚持某一样说法的时候，他也是把他那个坚持，他那个说法就抬到一种信仰的层次，说我就是相信这句话是对的。你仔细问他说，那你为什么相信条条大路通罗马？你有看过每一条路都是通罗马？那我就是这样子相信，你们这样子说只有你这条路是到罗马就是错的， 其实他的坚持的这个本身也是值得说你再去想一想，说他为什么可以这样子坚持。那弟兄姐妹，我们讲到这里就是说，每一种说法每一种问法都有它的道理，我们自己还没信主的时候都是问同样的问题，但是我们其实在整个过程当中没有说把它很理性的深入的去考虑一下，说那我这样子怀疑到底有没有道理，还是说我这个怀疑的本身就是值得怀疑的一件事情，我怎么可以这样子怀疑呢？那是不是在我说这种说法之前，我这个说法的本身是不是能够成立，那是值得去想一想的。那有时候我们也只是人云亦云哈。那最后我们看一下相信的原因，刚刚我们看到了反对的理由，我们看一下相信的原因。我觉得有几样我先声明一下，圣经给我们看到相信的原因只有一个，就是你个人你自己你个人的经历跟接受。讲道理只能讲到某一个成分某一个程度，你能够信到什么程度接受到什么程度是另外一回事。我可以把一切相信的原因摆在你面前，可是你看传福音的时候，从一开始就是那些自己生命得到改变的人出去做见证，告诉人家说这是真神，要信他。那些相信接受他们话的人就去信了，信了之后发现说这是真的，跟其他人说你也要去信他。结果从开始的12个人变几百个人几千个人，转眼之间人的历史上整个的罗马帝国全部都信主了，是借着见证跟个人的相信。但是我跟大家说一下几个客观的理由，你参考一下。第一个相信的原因是生活中的效验，就你活在你我总要经历一下说到底它是真的还是假的啊，神是可以试的，也不要故意去试探他。但是神圣经说哈，这位神是又真又活的神，在帖撒罗尼迦前书1:9说，你们离弃偶像归向神，要侍奉那又真又活的神，他是又真又活的神，这是你可以经历到他的，你可以发现在生活中他是有效验的。有一种是短期的效验，有一种是长期的效验，还有一种是团体的效验，还有第四种是历史的效验。短期的效验很简单，我现在正在找工作，我向神祷告，有人生病了，我这边祷告，或者办身份，或者生活中有什么困难，有些你觉得很重要的事情你就去向神祷告，或者其他一些你自己明白的方式，然后你在这些经历当中觉得说神是真的。那另外一种是比较可信的，是一种长期的效验。我信主已经30年了，我信主已经50年了，我这一生快过完了，我回头一看，我信的神是真的。我不是用一件事情跟你说话，我用我的整个人生来跟你说话，神是真的，长期的效验。那还有一种是团体的效验，不是一个人在说话，是整个信心的团体为神做见证，教会整个教会坚守神的原则，看到神的同在，那是团体的效验。还有一种是历史的效验，2000年来教会的历史怎么从几乎是没有人全部要散开来，到普天之下这么多人信主，那如果不是真神的话不会到今天。那这个是生活中你可以去验证这位神是真的还假的。那另外还有得救的真理，这第二点的话我是劝告弟兄姐妹你真的要去看一看基督信仰这得救的真理是什么，你真的是需要去多了解一下，跟所有的宗教讲的完全都不一样。而其实你从不信的主的眼光是很奇怪的，怎么有这么奇怪的道理，一个神跑到地上了，然后替人死掉，然后这样我就可以得救，他怪得不得了。可是现实生活中的事情都是很奇怪的，你现在看的很奇怪的东西其实它都很奇怪，跟你想象的东西都是完全不一样的。但是事实就是这样，神的宇宙就是这么奇妙。得救的真理四样， 在最终失落的罪世人，这是第一样。第二，就是替罪人而死的基督，这是第二样。第三，相信就可以得着的救恩，这是第三样。第四，经历真爱的神人关系，这是第四样。这是得救的真理，它非常的奇妙，说我们世人都是在罪里面失落的，我们是 lost。 然后讲到有一位神替罪人而死，替罪人而死的基督，然后告诉我们得救的方法，相信就可以得着的救恩，奇妙无比。那最后是说，你信神之后是一种关系，你可以经历真爱的，真正的爱的神人关系，得救的真理。我觉得第三样可以为真神做见证，是相信的原因，是这些殉道者的先贤。在基督教历史上有一种人，他们叫做殉道者，他们很多，人数非常多。什么叫做殉道者？就是宁死也不放弃耶稣的人，就是他面临生死存亡的选择的时候，你在信耶稣，我把你杀了，我把你到竞技场上把你烧掉，用狮子老虎野兽来杀死你等等。那他们选择说，我宁可死也不愿意放弃耶稣。那在教会初期的历史一直到今天，都不断的有殉道者。那2000年基督教会的历史可以说是用殉道者的鲜血所写成的，一直到现在的话，还是有人为了耶稣基督的缘故受各样的苦难，甚至说愿意献上他的性命。有，就是信仰到了这种时候的时候，就你到了可以殉道的时候，我们就变得比较严肃一点，就是说这个到了这种程度，信仰到了这个时候，就它已经不再是一种修身养性，不再是一种劝人为善，也不再是一种心灵的净脱，而是说是一种生死存亡的选择。而到了这个时候，他选择我要耶稣，我不要生命。那这个是一种见证，而它是铁一样的见证，是实际上发生的。那另外第四个，就是这许许多多，照圣经的话来说，如云的见证人，就是你到处去看，我很快的说一下，就我们在洛杉矶的人，我们周围相处的都是跟我们差不多的人，听到的是差不多的生活的故事，我这十多年来差不多每年出去短宣，那感谢主就给我一个机会，就是开了眼界，就是看到神的国度很广大，在各地都有信主而且非常爱主的人，是你在想不到的环境当中，他比我们困难的多，但是他这么的爱主，我们看了就觉得心里很惭愧，说我日子过得这么舒服。那有人在那种环境当中，他没有抱怨，而且这么的坚决的相信。那神在我们周围，照圣经所说，许多的见证人告诉我们说，要信神，要相信耶稣，他是真的。那最后再给大家看回这个相信的原因，还是回到耶稣的坚持。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那除非耶稣是假的，除非你信的不是耶稣，如果你信的是耶稣的话，你连耶稣的坚持也一起信下去，那你这时候就要考虑说，我到底是信的是不是耶稣，是不是就照着耶稣所说的，我相信他就是真神，他是唯一的道路真理跟生命。那我希望大家也有这么一个坚持，一个答案。就对我个人来说的话，就是这个人生最重要的这一题我答对了，我不需要再去找答案，我已经交卷而且被录取了，在神的家里面有我的地方，我信的是耶稣，他是真神。为什么基督信仰是真的呢？到最后你必须从你的心里面去找答案，你是否相信。但是你身为神的儿女的话，你有一个理智上的责任，你需要去更多的思考一下别人为什么反对，还有更重要的，你为什么相信。你有这方面的责任，你要做一个坚持信仰的人，做神的好儿女，那这个责任是有的。 最后我再用一分钟的时间跟我们中间的慕道的朋友来说一下，如果你神带领你来到神的家，你也愿意接受福音的话，有一个很简单的方法使你可以成为神的儿女，但是要拿出真心来。 ABC， A 就是承认 Admit， 用一个谦卑的心向神来认罪，照着圣经所说的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 B 就是 Believe， 就是相信，相信耶稣基督并且因信而称义，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那最后是 Confess， 就是一种承认，口里承认，心里相信，决志祷告。比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我们起来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来感谢你，你把这奇妙的救恩赏赐给我们，也感谢主让我们在人生的道路上遇到了耶稣，而且能帮助我们打开心门来接受他做我们的救主。我们求主的恩典与能力继续与你的儿女同在，帮助他们走信心的道路。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